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12:9-12。费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罗马书12:9-21。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苛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弃，不要自弃高大，倒要呼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读，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22:37-39，耶稣对他说：“你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
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弟兄们，早上，主内平安。
感谢上帝，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也多谢弟兄姐妹们一个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上帝说话。
谢谢李牧师、朱克牧师，昨天还在帮我修改稿子。
多谢李牧师、朱克牧师，琴日喺度仲喺度帮我修改讲稿。
也谢谢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多谢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那我今天首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今天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发生在2002年5月29日。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2年5月29日。
那有个父亲，他的名字叫艾克。
有个爸爸，他的名字叫艾克。
他是一个警官。
他是一个警官。
有一天他在值班的时候。
有一天他当值的时候。
他同事告诉他。
他同事告诉他。
他的儿子被一个年轻人叫马库斯谋杀了。
他的仔被一个年轻人马库斯谋杀了。
打了三枪把他打死。
开了三枪将他打死。
那你想，一个作为一个父亲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会怎么样？
你阿妈如果作为一个父亲听到呢个消息，你会觉得点样？
艾克伤痛欲绝。
佢伤痛欲绝。
那在埋葬了他的这个儿子三年以后。
当他埋葬了他的仔三年之后，
他总算等到这一天。
他总算等到这一天，
在法庭上面可以看见这个杀害他儿子的人。
在法庭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杀害他的仔的人。
他原来以为自己是 会带着愤怒和这个报复的心情。
他原本以为他就会带着一个愤怒和报复的心。
毕竟他失去了儿子。
到底他失去了他的仔。
但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马库斯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但当他第一次看定这个马库斯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突然生出了这个怜悯之心。
他突然生了一个怜悯之心。
那后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怜悯之心。
他说后来都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怜悯的心。
所以他在法庭上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这一个演讲。
所以在法庭上面做出一个令到所有人震惊的演讲。
他是这样说的，
他这样讲：
我失去了我的儿子，
我失去了我的仔，
我内心充满了悲伤，
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
过去三年，我 每天都在想他。
在过去三年，我每一日都在想他。
但是今天在这个法庭上，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年轻人。
但今天在这个法庭上面，我看见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这个错误。
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但我不想再看到另外一个生命因为仇恨而被毁灭。
但我不想看到另外一个生命因为仇恨而被毁灭。
所以他就请求法官给马库斯那个给他减刑。
他就要求个法官为到这个马库斯减刑。
不要判他这个终身监禁。
不要判他终身监禁。
他还问法官。
他就问法官。
是不是可以把马库斯纳为自己的养子。
他可不可以将马库斯认去做他的契仔。
所以这个法官被艾克的这个恳求感动了。
法官被艾克的请求感动了，
所以同意了对马库斯的减刑。
所以同意了对马库斯的减刑。
那后来马库斯的生命被改变了。
后来马库斯的生命被改变。
他成为他们社区反暴力的倡导者。
他成为他们社区的反暴力的倡导者。
分享了他自己改过自新的这个故事。
他分享他自己改过自新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这个就是又那个穿灰色的那个就是艾克，
就灰色衫的人就是艾克。
那一个穿左右边那个就是马库斯，
右边那个就是马库斯。
这是他们在那个法庭上面的这个拥抱，
这个是他们在法庭上的拥抱。
那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即使在极端的痛苦当中，
即使在极端的痛苦里面，
爱和宽恕都能够改变一个人心。
爱和宽恕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
是人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使人可以走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在恨一个人，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在生一个人，
或者为一个关系在纠结，
或者为了一个关系在纠结，
或者因为商业上的合同你想要打官司，
或者在生意上的种种事你想打官司，
找律师，
找律师。
但很可能爱就能够改变这一切，
但很可能爱就可以改变这一切。
想一想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你想想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恨人家？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恨人家？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一起低头做个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和恩典。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和恩典。
你是爱的源头，
你是爱的源头。
愿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
愿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
不仅爱你，
不单止爱你，
也爱我们的邻舍，
也都爱我们的邻舍，
爱我们的敌人，
爱我们的敌人，
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
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
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
让世界看到你在我们中间的作为，
让世界看见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并因此而被吸引，
因此而被吸引
到你的爱和恩典当中，
来到你的爱和恩典当中。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阿门。那在罗马书的前面十一章当中，保罗向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向我们启示了他为信徒所准备的完备的这个救恩。
在罗马书前十一章，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跟我们讲了。
那其中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
其中一句话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信称义，
就是因信称义。
那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 原来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
人原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
所以与上帝的这个恩典和祝福是远远隔离，
所以是同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是远远的隔离。
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时，
但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罪就能被上帝赦免，
我们的罪就可以被上帝赦免。
那在上帝面前我们就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
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感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他给了我们救恩，
因为他给了我们救恩。
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但我们基督徒怎样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到
罗马书，
罗马书
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那这段经文被称为这个基督徒的处世宝训，
这段经文被称为基督徒的处世宝训。
它提供给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准则，
他提供了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教导我们如何将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具体的应用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
教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三点，
我们来看三点。
第一点是如何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如何和弟兄姐妹相处。
第一点就是怎样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和弟兄姐妹相处。
第二点。
第二点。
在社会的群体当中如何和众人相处。
在社会里面怎样和众人相处。
那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如何和我们的仇敌相处。
怎样和我们的仇敌相处。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看第一点。
爱弟兄要真诚相待。
爱弟兄要真诚相待。
是罗马书九到十六节。
在九到十六节。
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主要讲的基督徒如何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
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基督徒是怎样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
那教会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灵命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教会对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上帝设立了这个教会。
上帝设立了教会。
所以他可以，我们教会可以被看成一个属灵的这个学校。
所以我们可以当教会当中一个属灵的学校。
那通过他，我们学习如何相处。
透过他，我们学习怎样相处。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教我们教会实际上是一个罪人来的地方，而不是义人来的地方。
其实教会是一个罪人来的地方，不是义人来的地方。
所以你到教会来的时候，
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看左边是罪人，
你看见左边是罪人，
右边是罪人，
右边是罪人，
前面是罪人，
前面是罪人，
后面是罪人，
后面都是罪人，
是不是让你感觉好多了？
是不是你觉得好很多呢？
所以我们然后上帝把我们这一大群完全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
现在将我们一大班完全不一样的人摆在一起，
我们的学历、经历、背景、收入、社会地位，我们的口味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社会背景、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口味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把我们这些不同的人放在教会，然后让我们来服侍。
让这些不同的人放在教会地，给我们一起服侍。
在服侍当中会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在服侍里面会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呢？当然会。
每个人的个性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
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你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
你这样做，我要这样做。
你看不惯，我还看不惯你。
你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你。
的确，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受到了伤害。
的确，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
或者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不满意。
或者对教会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导致他们选择离开教会。
导致他们选择离开教会。
那这个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你可以完全理解。
但也是非常可惜。
但是很可惜。
因为他们在的时候，我们不感觉什么；
因为他们在的时候，我们不敢做什么。
他们真走的时候，
他们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他们。
我们就想，
因为毕竟是教会里面一起的弟兄姐妹。
因为一起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记得几十年前，
记得几十年前，
我带着火热的心，参与教会的停车管理。
我带着火热的心来参与教会的停车管理。
那我在教会门口还放了一个小喇叭。
我在教会门口还摆了个扩音器，
放圣诗，
你放圣诗。
那有一天我太太就提醒我，
有一天我太太提醒我，
你在教会门口放个小喇叭，
你在教会门口摆个扩音器，
这个导向是在这个菜场，
好像在街市里。
听了太太话以后，
我听了太太的说话之后，
我非常生气，
我很恼，
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
我跟他讲，老子不管停车了，
我老子不理停车，
教会不来了，
教会都不来。
那后当然教会后来还是来了，
当然教会后来再回来。
但我真的放下这个停车管理的侍奉，
但我真的放低了停车管理的侍奉。
后来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怎么样？
后来我停车场怎么样？
瘫痪了吗？
是不是瘫痪了？
没有瘫痪，
没瘫痪。
离开赫华，地球照样转。
没走赫华，地球照样转。
那搞不好还转得更快。
搞不好转得更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我们的教会？
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教会？
或你正在想要离开我们的教会？
我还是想要离开教会。
那我就劝你一下。
我劝你一下。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上帝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不可爱的人放在一起。
上帝就要保留这一班不可爱的人将你摆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侍奉。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侍奉。
一起吵架。
一起吵架。
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一起被磨合，一起让上帝掌管；
一起被磨合，一起被上帝掌管；
一起被圣灵感动，
一起被圣灵感动，
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
以致我们生命得到改变，
从不可爱的人变成可爱的人，
由不可爱的人变成可爱的人。
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这是基督徒的基本准则的第一点。
这个是基督徒基本准则的第一点，
爱人不可虚假，
恶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善要亲近。
在这里，保罗把爱放在首位。
在这里，保罗将爱摆在第一位。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因为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是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这个先决条件。
是我们做主耶稣门徒的先决条件。
那主耶稣也是颁布给他门徒两个诫命。
主耶稣颁布给他门徒两个诫命。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吗？
我大家一起读。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爱的源头来自上帝。
所以爱的源头来自上帝。
约翰一书说，
约翰一书话，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能够去爱其他人。
我们可以爱其他人。
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本性，
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来自上帝的爱，
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来自上帝的爱。
那这里讲爱人不可虚假，
这个话爱人不可虚假，
所以这句话强调了爱的纯洁和真诚。
这个话强调了爱的纯洁和真诚。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有虚假的爱，
为什么会有虚假的爱。
我大家知道要效法基督耶稣完全无私的爱是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要效法主耶稣完全无私的爱是不容易的。
像敏玲刚才讲的是牺牲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
好像敏玲刚才讲的是牺牲的爱，是十字架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和自尊心，
有时为了面子和自尊心，
或显示我们属灵，
或者要显示我们属灵，
所以我们就可能表现出这个虚伪的爱。
所以我们会可能表现出一个虚伪的爱。
那真正的爱是有行动的，
真正的爱是有行动的，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上，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上面。
约翰是这样说的，
约翰这样说，
小子们，我们相爱，
小子们，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我们的爱要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
所以我们的爱要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
真正的爱不应该是有选择性的，
真正的爱不应该是有选择性的，
而是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而是用一个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爱我们喜欢的人很容易，
爱我们喜欢的人很容易，
但是爱我们不喜欢的人不容易，
爱我们不喜欢的人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更加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但我们要更加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当我们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讲，
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讲，
我们会为你祷告，
我们会为你祷告。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心的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呢？
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真心的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呢？
所以以后当我们说要为某个人某件事祷告的时候，
以后我们说要为某个人某件事祷告的时候，
你就放下一切，
你立刻摆到一起，
马上祷告，
立刻祈祷，
就像你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一样，
好像你为你的仔女祷告，
就像你为你自己的妻子丈夫祷告一样，
好像你为你的妻子丈夫祷告一样。
那这句经文的第二部分，
这个经文的第二部分，
恶要厌恶，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善要亲近。
所以我们要有辨别善恶的这个能力，
我们要有辨别善恶的能力。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标准什么，
标准是什么。
世界上的这个标准非常混乱，
世界上的标准很混乱。
那唯一的答案就在圣经里面，
唯一的答案在圣经里面。
那保罗是这样说的，
保罗是这样说，
但要凡事查验，
但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住，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住。
所以我们要厌恶那些邪恶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厌恶的邪恶的事情，
亲近良善的事情，
亲近良善的事情。
那十节，
第十节，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所以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所以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那我们教会的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来自五湖四海，
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移民到美国，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没有亲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没什么亲人。
可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但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亲人，
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亲人。
那几个礼拜前我太太回国了，
几个星期之前，我太太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将我自己留喺呢度。
这样吃饭就成了问题。
咁样食饭成咗问题啦。
然后现在 外面出去吃很贵的。
而家喺出边食好贵。
以前吃一顿大概七八块钱，现在起码是五十六块钱。
以前食一餐要七八蚊，而家要啊十几蚊，十五六蚊。
但我自己从来不烧，
我自己唔煮饭。
但很幸运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好幸运就系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向我伸出援手。
那送来了很多的美味的食物，
送俾你好多嘅美味。
以致我的冰箱都塞不下了，
以致我雪柜都摆唔落。
那我太太在的时候，我们每餐基本上是三菜一汤。
太太喺度嘅时候，我哋每餐基本上系三餸一湯。
但太太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有四五个菜可以吃。
太太唔喺度嘅时候，有时我有四五个餸可以食。
所以我本来是想分享照片的。
本来我谂住分享呢张。
但怕那回去，太太说。
但惊翻去太太
炫耀。
佢话我就搏咁啊。
但是大家的这个无私的这个关怀让我非常感动。
但大家无私嘅关怀俾我好感动。
那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骄傲是我们人的本性，
骄傲是人的本性。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想自己觉得好，
特别是当我们的这个经济上富裕了，
当我们经济上富裕的时候，
我开了这个好车了，
我揸住架好靓车，
我的房子换大了，
我间都换大了，
我的事业有了成功，
我的事业成功。
那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谦卑的心，
保罗呢度教导我哋用一个谦卑的心
来看待彼此。
你都看待彼此，
把对方看作比自己更出色，
将对方睇作比自己更出色。
明白每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都给了不同的恩赐。
明白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赐，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才华和长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华同长处，
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学习。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
正如圣经里面所讲，
凡事不可结党，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比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不要有这个虚浮的荣耀，
所以不要有虚浮的荣耀。
哎呀，你自己在那里一个人骄傲，
你自己喺嗰度一个人骄傲。
你这样做，你知道什么结果吗？
你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
你就把很多朋友就把他们赶走，
就将很多朋友赶走了。
最后损失是你自己，
最后损失的是你自己。
那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殷勤不可懒惰，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常常服侍主。
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殷勤，
在教会里面要殷勤，
积极的参与侍奉。
要积极咁参与侍奉。
当然说，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顾及家庭。
当然唔系话唔好顾及家庭。
你先要把家庭搞好了。
你先将屋企搞好。
因为上帝赐给你恩赐。
因为上帝俾你恩赐。
你恩赐用在教会。
你恩赐用喺教会。
也可以用在家里。
亦都可以用喺屋企。
那攘外必须先安内。
攘外必须要先安内。
所以我们应该带着火热的心来，这个抓住一切机会来服侍主。
所以要有火热的心去捉住一切的机会。
但每次服侍主，
但每次服侍主
要花很多时间，
要
花很多时间，
要花好多时间。
那我想，这个服侍过的人都知道，
我谂服侍过的人都知道。
哎呀，有的时候到了周末，
有时候到周末，
你还在那里要为教会的事情，这个要操劳，
你还在做为教会的事情操劳，
好累啊，
好攰。
有的想，哎呀，为什么答应这件事情呢？
有时候啦，点解会应承做呢啲事情？
但是你知道吗？很奇妙。
你知不知道很奇妙？
每次你侍奉都是经历上帝的这个过程。
每次你的侍奉就是经历上帝的过程。
那我观察了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热情。
我观察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热情。
特别愿意服务。
特别是愿意服务。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那个我们爱家原来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提供儿童这个服务的。
外家本来系冇提供儿童服务，
所以没有儿童班啦，
所以就冇儿童班。
但是有一个姐妹，
但有一个姐妹，
她刚信主，
她啱信主，
火热的心，
有火热嘅心。
她说我来，
佢话我嚟，
但是实际上她不能，
但系佢又唔得，
因为她家里还有很多这个牵制，
因为就屋企好多牵制。
那她后来干脆把家里的人一起带来，
佢更好啦，干脆将屋企嘅人带埋嚟。
现在我们十几个小孩。
而家有十几个，
那以后搞不好有二十几个。
以后搞唔好有二十几个，
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
但反过来呢，我刚才一些信主比较长的这个 弟兄姐妹。
但反过来，我睇见一啲信主比较耐嘅弟兄。
也就像我这种老基督徒，
好似我呢啲咁样。
好像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情。
好似有啲时候就冇咁热情。
有什么事情能拖就能推就推。
有咩事情可以推就推。
没有很大的热情。
冇好多嘅热情。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哋要祷告。
求上帝点燃我们内心的这个火焰。
求上帝点燃我哋内心嘅火焰。
大家注意，这里说常常服侍主。
大家留意呢度话常常服侍。
所以我们服侍对象不是自己。
所以我哋服侍对象唔系自己。
不是弟兄姐妹。
唔系弟兄姐妹。
也不是个人的名利。
亦都唔系个人嘅名利。
我们服侍对象是上帝。
我哋服侍嘅对象系上帝。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祷告要恒切。
那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指望中要喜乐。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带着喜乐的心情面对生活。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带着喜乐的心情来面对生活。
而不是愁眉苦脸。
而不是愁眉苦脸。
因为我们有活泼的这个盼望。
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什么是活泼的盼望？
什么是活泼的盼望？
就上帝答应我们给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
是上帝答应应承给我们在天上面的基业。
还有那些没有给我们显示，
仲未同我哋显示嘅，
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救恩，
就系我哋仲未见到嘅救恩。
因为上帝为他的子女，
因为上帝为佢子女
预备了超越想象的美好事，
预备咗超越想象嘅美好事物。
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有苦难。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有苦难。
这是基督徒也有苦难。
基督徒也有苦难。
这是 不可避免的。
是无可避免。
所以在各种考验当中我们可能暂时忧愁。
所以在各样的考验里面我们可能暂时忧愁。
所以你看到万一看到哪一个弟兄姐妹他 在那里不高兴。
所以万一你看到有个弟兄姐妹在那里不开心。
愁眉苦脸。
愁眉苦脸，
甚至在哭泣，
甚至在喊。
It's okay.
It's okay.
但是上帝要让我们学会忍耐。
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会忍耐，
也就是要坚持，
也都是要坚持。
因为我们抱着盼望，
因为我们抱着盼望。
什么盼望？
什么盼望？
我们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
我们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
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尽管我们面临这个困境，
就是我们面临困境，
相信上帝能够改变这个局势。
我们相信上帝可以改变这个局势，
因为上帝给每个人，
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最好的安排，
都有最好的安排。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祷告变得极为关键。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祷告变得极为的关键。
我们不是在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麻烦的时候才祷告，
我们不是困难遇到麻烦先祷告。
我们要随时随刻的与上帝保持沟通。
我们要随时随刻同上帝保持沟通。
那保罗就告诉我们，
保罗就告诉我们，
这是他得胜的经验。
这个是得胜的经验。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那我们在教会在这方面开始慢慢的就是做得好起来。
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开始就慢慢做得好点了。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了我们周四的国语祷告会和每个月的粤语祷告会。
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礼拜四的国语祈祷会和每个月的粤语。
可是你如果你看看节目单，
但如果你看看节目单，
那个数字还是不是太高。
但数字都仍然不是太高。
算每次有五十多条线，
每次有五十几条线，
好像了不起一样，
好像很了不起。
但想想我们教会有三四百个人，
但我们教会有三四百个人，
才五十条线，
才五十条线。
那其他那么多人呢？
其他的人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祷告上。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放在祷告上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做不了什么，
你做不了什么，
你很无奈，
你很无奈。
你唯一只能祷告，
你唯一可以做的是祷告，
甚至碰到痛苦的时候，
甚至遇到痛苦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只能靠着上帝，
你只可以靠着上帝，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让你能够说不出这个叹息为你祷告，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圣徒缺乏要帮补。
信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客要一味的款待。
圣徒缺乏要帮补，
信徒缺乏要帮补。
所以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食物、衣物或者住处，
食物、衣物、住处，
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
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积极的伸出手来援助。
我们应该积极的伸出手来援助。
我们也特别有属灵的这个敏感度，
我们特别有属灵的敏感度，
去观察别人需要，
去观察其他人的需要。
有的弟兄姊妹他不好意思开口，
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好意思开口，
那我们要观察，
我们要观察，
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帮助之前，我们就先已经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提出要求帮助之前，我们就帮助他们。
那在这个我们教会有斯蒂凡这个小组，
我们 教会有个斯蒂凡事工，
那在小芳姐妹的这个带领下面，
在小芳姐妹的带领之下，
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工作，
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
那这个团队的爱心和关怀，
这个团队的爱心和关怀，
给很多弟兄姐妹提供了这个支持，
为很多弟兄姐妹提供了支持。
那客要第二部分这个经文是客要一味的款待，
第二部分的经文是客要一味的款待。
那一味不是说一个味道啊，
一味不是说一个味道，
也不是说一个菜啊，
不是说一个菜，
好多菜，
有很多菜。
那基督徒要好客，就是
基督徒要好客，
不仅要接待这个陌生人，而且要尽力满足，
不但要接待陌生人，而且要尽力满足。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来，
所以有如果有牧师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不光要让他有住的地方，
不但要给他有住的地方，
我们还要给带他去好的餐馆，
我就带他去好的餐厅，
我们还要带他去大环岛小环岛，
带他去大环岛小环岛。
特别对那些传道人，
特别对传道人，
有很多人在这个物质上并不富裕，
有很多人在物质上面不富裕。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所以我们教会以后每一次如果有这个其他的牧师到我们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有其他的牧师在，
需要大家接待的话，
需要大家接待的话，
大家应该踊跃报名，
大家应该踊跃，
因为你可能就把天使接到了家里，
可能你就将天使接到了家里。
那在我们教会，当我们有外地的这个牧者或者传道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当有外地的牧者或者传道人来，
有两个家庭常常提供愿意开放他们的家门，
有两个家庭常常愿意开放他们的家，
热情的接待他们，
热情的接待。
一个是刘强国弟兄家庭，
一个是刘强国弟兄的家庭，
还有一个就是陈国章弟兄的家庭，
还有陈国章弟兄的家庭。
那记得吗？前面几个月李子峰牧师一家四口到我们教会访问。
前几个月啊，吕志峰牧师一家四口来到我的教会，
被安排住在国章家，
被安排住在国章屋企。
但国章他们刚回来，
国章他们刚回来，
然后国章又是刚得了，刚在还在这个新冠病毒当中恢复。
而国章仲还是仲喺度啊，喺新冠病毒当中恢复。
后来他太太李晨就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家里，
佢太太李晨就用咗一日嘅时间去打理。
这是这个国章和李子峰牧师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国章和吕志峰牧师一家的合影。
在这照片上面，
在这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看到上帝派来的天使？
有没有看见上帝派来的天使？
有没有看见上帝满满的祝福？
有没有看见上帝满满的祝福？
所以你如果要想上帝的祝福，
如果你想要有上帝的祝福，
接待好客，
接待好客。
好，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逼迫你们的，
逼迫你哋，
要给他们祝福，
要为佢哋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诅咒，
只要祝福不可诅咒。
所以对那些逼迫的人，
对嗰啲逼迫嘅人，
我们不要诅咒他们，
唔好咒咗佢哋，
而是祝福他们，
而系祝福佢哋。
那这里的祝福的，我想的意思是应该是以温和体贴的这个言辞来回应。
呢度祝福嘅意思，我想系用温和体贴嘅言语嚟回应。
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这个教导，
马太福音有类似的教导，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所以当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这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内心本能的反应是怎样？
报复、
报复
或者诅咒，
或者是罪。
但圣经教导我们，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以祝福和祷告来回应，
我们用祝福和祷告来回应。
这个说起来容易，
这个讲上来容易，
操作起来还是有很有困难。
操作上来还很有困难。
比如你今天听完讲道，
譬如今天听完讲道，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回家，
回家，
在开车的路上，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有辆车插到你前面来，
有辆车突然插进你的行车道，
差点撞到你，
差点撞到你，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有什么反应呢？
那据 AAA 的统计啊，
根据 AAA 的统计，
那个从2018年以来，
由2018年以来，
因为这个道路愤怒事件导致伤害和死亡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你看每年都在增加。
因为道路愤怒事件而受到伤害死亡的人数，
那2018年到2022年大概翻了一倍，
2018年到2022年大概翻了一倍。
他们有个统计数据啊，
他们有统计的数据，
每16个小时就有一个人因为道路愤怒事件而受伤或者丧命，
每16个小时就有一个人因为道路愤怒的事情而受伤或者丧命。
如果有辆车子突然开到你面前，
所以有辆车突然开到你面前，
我们千万不能诅咒，
千万不能诅咒。
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第一，圣经让你不要这样做，
圣经告诉你不要这样做，
不可诅咒，
不可诅咒。
第二，为了保护你，为了保护你，
你在意外就保护你，
因为你诅咒人家，你可能被打死。
现在你诅咒人家，你可能被人打死。
第三，你诅咒人家，你自己得到什么好处？
第三，你诅咒人家，你得到什么好处呢？
对你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
对你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们应该用祷告和祝福来回应。
所以我们应该用祷告和祝福来回应。
每一次人家开车给你造成麻烦，
每次人家开车为你造成麻烦，
太慢、太快、太急，
太快、太慢、太急，
这都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
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
我们在车里面为这些人祷告，
我们在车里面为这些人祷告。
我们有的时候派我们弟兄姐妹到马拉维去做这传福音，
我们派我们弟兄姐妹去马拉维去传福音。
可是天天你在开车的路上，
但每天你在开车的路上，
有那么多的机会传福音，
有那么多的机会传福音。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那几天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朋友分享的人心这个真相。
几日前我睇微信上面睇见一个，
他是这样说的：
人生的真相，佢咁样讲，
不要分享你的成就，
唔好分享你嘅成就，
因为除了父母，
因为除咗父母，
没人希望你过得好，
冇人希望你过得好。
不要向人吐露你的痛苦，
冇向人透露你嘅痛苦，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的同情你。
因为没人会真正的同情你，
人的本性就是如此。
人的本性，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因为人都是自私，
人都会嫉妒，
人都会嫉妒。那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
圣经是这样讲，我们一起读。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那如果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如果我们要同哀哭的人同哭，
这好像还比较容易做到，
好像比较容易的做到。
但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但要同喜乐的人同乐，
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
有时候我们做不到。
那 Bill Gates 和那个马斯克每天赚那么多钱，
Bill Gates 和马斯克每天赚那么多钱，
你从来不在家里嫉妒他们，
你不会从来不会在家里嫉妒他们。
可是等 你家邻居老王换了大房子，
当你的邻居老王换了大屋，
开了新的这个特斯拉，
加一架新的特斯拉，
你就开始妒忌了，
你就开始妒忌了。
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与人家有欢乐，我们要与他同乐，
人家有欢乐我们要同他同乐，
人家有哀哭我们要跟他同时哀哭，
人有哀哭我们同他同。
那最近毛屿岛这个野火是你
最近毛屿岛的野火事情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造成很多的损失。
我这里有两张照片， 超过这个百人死亡，还有数百人这个失踪，
超过一百个人死亡，仲有几百个人仲系失踪，
几千栋这个房屋建筑全部毁坏，
几千间屋全部被毁。
那我们教会就为组织了为这个受灾的居民筹款，
教会就组织咗为灾民筹款。
那我们总共筹到多少？
我哋总筹到几多钱？
一千块、两千块、
一千蚊、两千蚊，
远远不止。我们总共筹款了。
我哋总共筹咗
21,064块，
21,064蚊。
这每一分钱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
每一分钱都系弟兄姐妹嘅爱心。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用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我们的信仰。
我哋弟兄姐妹用实际嘅行动嚟体现我哋嘅信仰。
第16节、16节，要彼此同心，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不要志气高大，
都要扶救卑微的人，
都要扶救卑微嘅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自以为聪明。
那我们为什么会不同心？
点解我哋唔同心咧？
我们不同心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个人各自高自大。
我哋唔同心嘅主要原因系我哋个人自高自大，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聪明。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谦卑自己。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哋要谦卑自己，
认识到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
认识到我哋所拥有的一切都系来自上帝。
我们自己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以夸的地方。
我哋自己冇一啲可以可夸嘅地方。
然后我们要扶救卑微的人，
然后我们要扶救卑微的人。
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爱，
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爱。
所以我们对待每个人都要放在同一个层次上面，
所以我们对待每个人都要放在同一个层次上面。
我们要用同样友好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
我们要用同样友好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爱世人，
爱世人，
要和睦相处，
要和睦相处。
经文是17到18节，
经文17到18节。
第17节，17节，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那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会用以牙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其他人。
用这种的关系来对待其他人，
人家对我们怎样我就怎么样，
人家对我们怎样我们对他怎样，
他对我好我对他好，
他对我好我对他好，
他给我一拳 我踢他一脚，
他对给我一拳我踢他一脚。
但这不符合圣经的这个价值观，
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爱宽容和谦卑来回应，
我们基督徒应该用爱宽容和谦卑来回应，
而不是以报复的方式，
也不是用报复的方式。
那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大家知道基督徒 不仅是活在上帝面前，
大家知道我们不单止活在上帝面前，
也是活在众人面前，
我们也是活在众人面前。
所以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要去做，
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去做。
但是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这里没有说这个赶快去做，
这里没说要快点去做，
而是说要留心的去做，
而是说要留心去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做众人所喜欢的事情，
因为众人所中意的事，
我认为美的事情，
认为美的事，
有的时候不一定符合圣经的教导，
有时不一定符合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留心观察，
所以我们要留心观察，
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来衡量，
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衡量，
不要盲目的跟从，
而不要盲目的跟从。
十八节很有意思，
十八节很有意思。
若是能行，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我很喜欢这句命令。
我好中意呢句命令，
它比较切合实际。
呢句比较切合实际。
所以保罗要我们跟人家和，就是和睦相处。
保罗要我哋同人和睦相处。
但在这之前加了一句话。
但呢度之前加咗一句话。
倘若能行，
若是可行。
所以有些人你竭尽全力和他们这个和睦，也是莫爱莫能助。
有啲人你竭尽全力去同你和睦，亦都系爱莫能助。
有的人就是讨厌你。
有啲人就系唔中意你。
你已经尽了你竭就是竭尽全力，
已经竭尽了全力，
但是还是实现不了和睦，
但他也基本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或者保罗的话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慰，
或者保罗的话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
那若是不行，
若果系，
那我就为他祷告吧。
如果唔得，我就为他祷告。
我也不勉强，
我都唔勉强。
但是若是能行，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属灵的原则。
若是能行，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属灵的原则，
不是放弃圣经的原则，
不是放弃圣经的原则，
而是让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
让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
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那这种谦卑的态度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和其他人相处。
这种谦卑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跟其他人相处。
那我们来看第三点。
来看第三点。
如何和仇敌相处？
怎样同仇敌相处？
爱仇敌要以善报恶。
爱仇敌要以善报恶。
那经文是三节啊，十九到这个二十一节。
经文有三节，十九到二十一节。
那十九节是告诉我们，
十九节话俾我哋听，
不要自己伸冤，
唔好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宁可让步，
听从主怒，
听从主怒。
那在世人看来，这个是懦弱，这个胆小的表现。
在世人睇嚟，呢个系懦弱冇胆嘅表现。
但当我们的心意已经更新而变化，
但当我哋嘅心意已经更新变化，
便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知道啲系上帝嘅旨意。
伸冤不属于我们，
伸冤唔属于我哋，
而是属于上帝，
而系属于上帝。
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基督徒，
所以呢个经文提醒我哋基督徒，
当我们面对不公平，
当我哋面对唔公平
或者冤屈的时候，
或者冤屈嘅时候，
不要自己亲手去报仇或者伸冤。
唔好自己亲自去报仇嘅伸冤，
把这些事情交给上帝，
将呢啲事情交俾上帝。
那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当你的仇敌感到饥饿的时候，
当你受定饿嘅时候，
你给他食物，
你俾佢食物；
他口渴的时候，你给他水喝；
佢口渴嘅时候，你俾佢饮。
诶，这样你就将这个仁爱和慈悲堆在他头上。
咁你就将仁爱同慈悲堆喺佢头上。
这是一个比喻啊，
因为一个比喻。
那在古代，这个把炭火堆在一个人头上是一个残酷的这个刑罚。
在古代将炭火堆在一个人头上是一个残酷的刑罚。
但我们现在把仁爱、慈悲堆在人的头上。
但我们现在将仁爱、慈悲堆在人的头上。
这种善意的行动，
这种善意的行动，
比酷刑更有效，
比酷刑更有效。
通过爱的方式来对付仇敌，
透过爱的方式来对仇敌。
我们可以融化他们心中的这一个愤怒，
我们可以融化他们心里面的愤怒。
那第二十节，
第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我们不能被邪恶所战胜，
我们不可以被邪恶所战胜，
我们要以善良和正义来战胜邪恶，
我们要用善良和正义来战胜邪恶。
最近华人社区发生了一起惨案，
最近华人社区发生了一个惨案，
我看大家也知道，
大家知道，
8月28号，
八月二十八号，
在北卡。那个一个中国留学生，
喺北卡一个中国留学生，
齐泰雷，他在实验室向导师开了七枪，把他打死。
齐泰雷去喺实验室开咗七枪向佢导师。
听到这个事情，我感到内心感到很沉痛。
听到呢件事情，我嘅内心感到好沉重。
现代人生活竞争激烈，
现代嘅人生活竞争
压力沉重，
压力好沉重。
很多人面临着这个精神这个健康问题。
好多人面临住精神健康的问题。
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呢几日我喺度考虑呢啲问题。
如果这个学生他是在我们教会，
如果呢个学生系嚟到我哋教会，
或者他是那个胡金森教授的这个学生，
如果系胡金森教授嘅学生，
他是曹树根教授的学生，
系曹教授嘅学生，
他是 Patty 教授的学生，
是 Patty 教授的学生，
陈志强教授的学生，
是陈志强教授的学生，
他是刘教授的学生，
是刘教授的学生，
可能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可能情况会完全，
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把他带到教会来，
因为他会将他们带来教会，
参加这个团家活动，团聚活动，
参加团契活动，
能够接触到福音信息，
可以接触到福音信息，
这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又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我坚信，
所以我坚信。
如果更多的人能够接触福音的信息，
如果更多人可以接触福音的信息，
或许我们能够避免或减少类似的悲剧的发生，
或者我们可以避免或减少类似的悲剧。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这个处世为人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处世为人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的基础就是基督的爱，
我们的基础就是基督的爱，
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能用基督的爱去爱弟兄、爱众人、爱敌人。
所以我用基督的爱去爱弟兄、爱众人、爱敌人。
这是无条件的爱。
这个是无条件的爱。
牺牲的爱。
是牺牲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是十字架的爱。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谢谢你交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
主啊，多谢你交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
使我们活出良善荣美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良善荣美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可以彰显你的荣耀。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